欢迎收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岳阳追凶》，作者许之威，由作家本人演播，谢谢。
第四章，出现端倪。郑红兵和武晨跟着管教进了车间，两个人带着不同的心情转动眼珠看着这个新环境。管教把他们交给管理车间的警官刘主任，这人正是他们俩种花的时候去找他们谈话的人。刘主任，你要的两个学员我给你带来了。好，小杨，谢谢你啊，来，你们俩跟我进来。刘主任带着郑红兵和武晨进了更衣室，你们俩把衣服换一下，我们进车间上班首先要换上工作服，下班回监舍的时候再换上学员的制服，记住工作服上的号码。两人没说话，迅速换上工作服和劳保大头鞋，拿起手套。刘主任向他们交代，在车间干活我们是发津贴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来。当然了，来这儿也是有条件的，除了我说过的思想稳定表现积极以外，你还真得有技术。今天我们首先要测试你俩的技术，南国先生我们不要。何武晨到，看图纸我们就不考你了，你的学历专业都写在那儿。你说你会电焊，这个得考考你。你跟我来，郑红兵你也跟着。刘主任把他俩引到车间一角，他指着电焊枪和两节钢管，很简单，把这两节钢管焊在一起你就通过了。何武晨先拿起钢管看了看断面，找了块布头清了一下，他看到墙上挂着的围裙和戴墨镜的防护罩，过去摘下戴上，又在工作条上选了根焊条，查了查电源线的连接。请刘主任和郑大哥往后退一点。刘主任和郑红兵退后两步，刘主任满意的笑了，不错，办事有板有眼，一看就知道是内行。火花四溅，何武晨沉稳地干着活，心里知道只能做好不能搞砸。一会儿钢管就焊好了，何武晨把焊好的钢管拿起来看了看，然后递给刘主任。刘主任，我也是好久没干焊工的活了，做做就能熟练起来。刘主任满面笑容地转动着钢管，不错，真不错，我不算内行，但是不会做会看，这就很好了，你通过了。他转过脸大叫一声，二班长。一个穿着工作服的汉子应声跑了过来，刘主任我在。这位学员叫何武晨，他分在你们班先干着焊工的活。是，刘主任。班长也是在押犯人，他们这儿都叫学员。刘主任吩咐何武晨，你好好干，眼下需要焊接的活比较多，等这一批活干完，我还有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谢谢刘主任。刘主任接着介绍，二班长，这是郑红兵，你说有台马达转速不匀，我让他看看。二班长一听眼前是监狱里传说纷纭的郑红兵，立刻露出讨好的笑脸，是郑大哥啊，那就麻烦你看看。他如果能够修好，那今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机修工。二班长，你们在这儿是接受劳动改造，没什么麻烦不麻烦的。那是，我们都一样，接受改造，恕罪，在劳动中脱胎换骨。行了，走吧。测试通过，没有叫他们俩立刻留下干活。郑红兵和武晨回到监舍，刨牙包文谋和听他低声神侃的犯人都站起来打招呼，大哥回来了。包文谋不失时机的奉承一句，郑大哥真是能文能武，刚来就进场，不简单。嗨，哪儿干活不一样，都是改造嘛。郑大哥准能升班长，等大哥升了班长，帮小弟跟刘主任说说，跟大哥学徒当个帮手。燕大贵马上就上，大贵，你在这儿吃香喝辣的学什么徒，跟着大哥准有出息，再说厂里干活发钱。 严大贵说的倒是实在话。巡视的管教听到这边声音大，走了过来，用警棍敲了敲铁栅栏，保持安静。众人不响了，各自回到床沿。郑红斌翻身上了上铺船位，拿着一本书来看。管教离开，脚步声渐渐消失。何武成早就坐在那儿看书了，他的铺位挨着郑红斌的。此时他瞟了一眼郑红斌手中的书，大哥不简单，能读英文书，有一半字都不认识，催眠用的。郑红斌朝着何武成的铺挪了挪身体，用极低的声音说话，横竖睡不着，给我简单说说你怎么就顶了顺昌大桥倒塌的罪。何武成也挪了挪身子靠近郑红斌，一言难尽，大哥，你对这个事故知道多少？顺昌大桥的倒塌是一年多前震惊全国的大事件，不过郑红斌记得当时他在电视上看到的也就是几个画面和几句话的报道，近年来似乎同样的悲剧在国内发生过好几次，事故原因不外乎设计不合理加上豆腐渣工程，典型的偷工减料，是混凝土里的钢筋不合规格，这种工程遇上山洪爆发或者承载超负荷都可能造成倒塌事件。问题是怎么就让何武成这个年轻人来顶罪呢？何武成叹了一口气，他告诉郑红斌，何止是钢筋的问题，顺昌大桥的桥墩支柱深入河床的深度根本不够，有几处甚至没有建在岩石上，而他是总工助理兼质量检查部的主任，那你罪有应得，还喊什么冤？郑红斌一听就火了，我被提拔兼任质检部主任的时候，桥墩已经完工，大桥几乎合拢。何武成解释说，那你也有足够的时间审阅工程设计，设计没问题，问题在施工。那么原先的质量检查部主任呢？没有主任，由施工部主任代理，据说这么安排为的是让他感到责任重大。笑话，天大的笑话。他人呢？辞职了。何武成告诉郑红斌，让他兼任质量检查部主任的时候，他居然什么也没想就答应了。难道你对工程中的偷工减料没有耳闻？谁跟我说这些？设计方案和图纸我倒是都看了，你就没有去过施工现场？惨的是何武成确实去过施工工地，而且工作日程上都有记载，但实际情况是几次都是刚去就被召回总部开会处理问题，接待来宾或者干其他杂事，现在看好像这些细节都是人为安排的，目的就是一旦出事让他有口难辩。可是这话谁信啊？哪有总工助理、质检部主任居然对施工一点都不了解的？后来果然出事了，不可预测的特大山洪在大桥刚刚投入使用时出现，实际上也因为车辆不多减少了可能更为惨烈的死亡人数。公安刑警马上逮捕了何武成，并且在他父母家搜出100万现金，上面居然有何武成的指纹。有人送给你父母的？郑红斌问，他立刻想到冯贵所携带的100元大钞上自己的指纹。怎么会？他们给吓坏了，怎么也想不通这钱是从哪儿来的。明白了，沉默。那个辞职的施工部主任是关键证人，他人呢？郑红斌毕竟老道，一下就抓住了要害之处。不是告诉你他辞职了吗？辞职后2个月，在大桥竣工之前，他突然弃家逃跑，在某地长途汽车站下车时被枪手击毙。我听说周围距离公交站最近的楼房也有300-400米，只有你这样的神枪手才能一枪命中目标的头部。你说什么？白雪梅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块大黑板，现在黑板上贴着一张大纸，这是一张人物图示，标题是福山有色金属公司各部门管理干部图示。周清泉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他建议白雪梅暂时把旧案放一放，在富山公司有可能重组前，集中精力寻找有可能转走大笔并购款的人。这张图就是白雪梅最近的主要工作成果。按照白雪梅的分析，如果是内鬼作案，这人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熟悉本公司资金财务状况；第二，对于桑普森公司兼并款的存储移交程序有一定了解；第三，懂外语，有相当的英语读写和其他运用能力；第四，不是一般的了解国外银行的相关规则，而是对国外银行深有研究。目前警方掌握的最基本的信息都是人事部薛主任提供的，他本人不清楚的人和事也都提供了进一步了解的线索。关心关注郑红斌一案的人不少。在这张图上，被白雪梅用颜色笔画上圈的是符合或很可能符合上述四个条件的人，一共有24个。白雪梅告诉周清泉，这个数字还是他用了排除法过滤掉不少人以后才剩下的。郑红斌重视公司管理阶层的培训，提拔了许多海归和国内受过研究生以上教育的青年人，这些人基本都送出国实习过。另外像陈世明副总、熊会计和郑红斌的秘书刘秉章这样直接参与兼并桑普森公司的干部，当然也应该收集进这个名单。这24个人的基本情况你都调查了？未必很深入，但是都调查了。白雪梅回答，不简单，如果是我自己来做这件事，未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搜集到这么多人的情况。周金泉由衷的赞赏。你还没看材料，先别表扬，材料都在这里，我可是战战兢兢的哦。开什么玩笑，你让我刮目相看。往下我们怎么来分析这24个中层以上主管呢？我想到两点，一是要找出他们中是否有人同黑社会有关系。周清泉很是赞同，对，杀人和掠财、买凶和灭口极有可能联系在一起，灭口一定是黑社会所为。另一点是什么？这个人很有可能和胡丽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白雪梅补充说，换句话说，胡丽丽有可能涉案。周队还有什么想法？周清泉想了想，不能排除有一个以上的人涉案，也不能排除犯罪人在和胡丽丽的关系和8亿人民币巨款之外还有什么杀朱永彪、陷害郑红斌的目的。白雪梅很高兴能够在案情的分析上和周清泉取得一致意见，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另外啊，随着富山公司破产或者被兼并的局势发展，新的线索可能会露出水面。江畔酒家里，陈总、万总、徐总和董局长聚在一起了。这次是陈总请客，酒菜都上了，董局长才到，刚坐下就环顾四周。哎，老王，这是不是老朱出事那次我们用的单间？可不是嘛，刚刚我和徐总还在说这事儿，坐在这儿心里直发毛。万总不像是开玩笑，陈总觉得特别抱歉，房间是他订的，可他哪知道老朱是在这个包间喝的催命酒。他站起来说去找服务员换一间，万总和徐总马上拉住他，董局长也说那别换，换了传出去不好，别人会说我们心里有鬼。七七都过了，老朱的魂也该走了吧。说到老朱，万总有话问陈世明，上次我们请老朱是有事相求，结果老朱送了命，我们的事也黄了。陈总，你今天是不是有事求董局和徐航？陈总叹气了，福山搞成这个样子，我可玩不转了，说报破产吧，上万的职工怎么办？所以请各位大神想想办法，能不能采取兼并的办法，让福山继续存在和经营下去。他招呼几位来，我们边吃边谈，主题明确。这几位看到福山公司好像是一夜之间就败落成这副模样，心里也不舒服， 倒是诚心诚意的想帮着老陈至少是脱离困境，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起来了。福山叫老郑搞成这么大一个尸体，上万的职工，多处矿山工厂，谁接手都不容易。陈总如果能联系到愿意同时也有实力兼并福山的主，政府方面会支持的，老徐他们工商银行也不愿意借给福山公司的贷款都泡了汤。当然喽，福山的现状想银行继续拿出钱来恐怕也没那么容易。按陈总的意思，办法总是有的，比如让老万挑个头联合多家公司接管福山。可这时万总一听就觉得是在开玩笑，他哪有那个实力和魄力，福山上万人等着拿工资不说，几个亿的资金流失了，现在还要付违约金，银行的贷款光是利息就够还的，这么大一笔流动资金从哪儿来啊？陈总端起酒杯，来，我们先干一个怎么样，喝醉了胆子也就大了。碰了杯，陈总一口干了。万总、徐总和董局长狐疑地看了看陈总，又互相看了一眼。哎，我都干了，该你们了。对，先喝酒再商量。董局长喝了酒，忙着捡了一块肉放在嘴里，说吧，看样子你是盘算过。福山有正常进项，职工都能创造财富，只要保持企业运转，按理说工资不应该成问题。那么银行等着还贷款的利息怎么办？砍掉他一半职工，这笔钱就能落实了。陈总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董局长一听就觉得不靠谱，老陈，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听我说完再发表意见好不好？万总乐了，董局长点点头，做了个请继续的手势。陈总侃侃而谈，难题就是那八亿人民币加上高达两亿的违约金从哪里来。这个嘛，有三个可能的来源。首先是社会集资，我和老万牵头，利率我们可以给高一点。另外银行贷款，我们为地方政府解决上万人的安置和救济问题，政府担保让银行贷些钱给我们，这个要求合理吧？就算给你要来两个亿的贷款，八亿元你到哪儿说集资就集资啊？万总觉得根本不可行。董局长插话，老陈还没说完。哎，那第三个来源是什么？引进投资，国际上的热钱都往中国来，找到一个国外财团，几亿人民币不是大数。陈总的口气还蛮大。我给你透露点消息，董局长认真地说道，政府这边确实不愿意让福山公司破产，他的第一条理由就是不能看着福山上万职工失去工作，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陈总、徐总和万总都点头。董局长接着说，所以啊，你那个裁掉福山一半人的想法是行不通的，保障福山工人和普通职工的生活来源，这一条会作为兼并的条件提出来。另外大企业在社会上集资也是行不通的。哎，过去不是一直听说搞集资的事儿吗？过去为了发展和促进经济繁荣，的确有集资的事儿，但是由于缺乏完善的办法和机制，这些集资基本都失败了，有些可以说是祸害无穷。法律对企业集资活动有非常明确和严格的监管要求，其中包括限制集资人资格，严肃行政审批程序，规范集资程序，保障履约能力等等。你说的那种向社会集资给高利息，叫做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筹集资金，那是非法的。怎么轮到我就不行了？那引进外资呢？陈总急了，这一条可以考虑，所谓走出去引进来，有色金属这个行业就有先例。不过外资不能占大头，换句话说，外国公司不能做我们矿山的主，想干什么干什么。那也行啊，那就需要多贷些款。徐总忍不住要让老陈早点取消这个不切实际的念想。老陈，这是问题的关键，你不能指望贷款，我们银行为什么要贷给你？你说你能解决上万福山职工的生活问题，可是这能作为银行贷款给你们的理由吗？政府干预也不行， 我们要遵循本行业的法规，银行又不是印票子的机器。再说，哪里有银行贷款让企业支付违约金的例子？老徐的话再明白不过了，所以贷款指不上。董局长对于老陈引进外资这一说还是感兴趣的，他问老陈，你说引进外资是说说而已还是有点头绪了？人家的条件不会太苛刻吧？陈总回答，哎，我不是在找最佳方案渡过难关吗？除了引进外资，我还想给桑普森找个买家，这样的话经过谈判，我们的违约金可能就不必付了。哟，过去怎么就没发现老陈你有这么大的本事？你这次要是能够力挽狂澜，连老郑都不得不佩服你。这下万总对陈总刮目相看了。力挽狂澜谈不上，渡过这个难关一定要政府支持，在合资裁员这些事情上能通融就通融一下，也要银行支持，与其看着富山破产，已有的贷款打水漂，不如再输一点血，让我们活下去。老王，你也不要当缩头乌龟，能上就上，我们一起把老郑和老朱两个朋友的事业进行下去。徐总举起酒杯，陈总，我敬你一杯，等着看你创造江昌的神话。